改教运动到现在500年了，一般认为改教运动是从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威丁堡教堂的大门上钉上95条论纲开始。这论纲本来是要针对赎罪券的议题呼吁公开的辩论，想不到相关的议题和讨论竟然在德意志及欧洲各地渐渐掀起了澎湃的浪潮。不管是95条论纲的内容，还是后来路德在1521年被遭到沃姆斯堡的国会上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并不是赎罪券，而是唯独圣经这个理念。唯独圣经的拉丁文是 Sola Scriptura。 这位当年的奥古斯丁会修道士被要求撤回主张，但是他面无惧色地在皇帝和世人的眼前宣告说，鉴于尊贵的皇帝陛下以及诸位殿下要我做出简明扼要的答复，那么我将以毫不啰嗦也毫不带刺的方式说，除非用圣经的明证或清晰的理性说服我，我不能唯独信任教宗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众所周知他们经常犯错并且自相矛盾。因我被自己所援引的圣经所束缚，我的良心受上帝之道所左右，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撤销任何东西。由于违心之事既不安全也不适当，我别无选择，这就是我的立场，愿上帝佑助我，阿们。路德的立场是什么？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与唯独信心 Sola Fidei 唯独恩典 Sola Gratia 的理念，加上由这三者所见证的基督教信仰与圣经信息的核心唯独基督 Solus Christus 形成改教运动以来基督徒信仰的四个重要特色。唯独圣经的理念为另外三个唯独提供了内容和规模，使一切议题和讨论不致偏离信仰的准则。16世纪下半由改教先驱们所写下并且宣告的协同誓，把唯独圣经的理念表达得透彻明白。其中主张，我们相信教导并宣认先知和使徒所著述的新旧约圣经，乃一切教理和教师的鉴别与判决的唯一准则。正如诗篇119篇105节中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又如圣保罗在加拉太书1:8说，就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任何著作，不论是古教父或现代教师，也不论用什么名称，皆绝不能与圣经同等，都低于圣经，但可被接受为见证，以表明使徒时代以后先知和使徒的教训如何保存下来。圣经仍是唯一的裁判、准则和法规，它有如唯一的释经石，一切道理的善恶是非均应根据圣经考验和做出判断。为什么协同誓要如此坚持唯独圣经的理念？这从路德以来的信念到底牵涉了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主张会引起如此的狂风巨浪，甚至对教会之信的塑造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简单来说，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教会的信仰内涵来自于上帝的启示，而理解神圣启示的管道 并不唯独依靠圣经，而是包括了圣经传统以及教会的训导谕令。当然，从历史上来看，使徒信经中所宣告的圣而公之教会原本是一家，但是从路德及其他的改教先驱们对于神圣启示的看法，却与教廷教皇的见解大相径庭。基督新教与罗马天主教开始分道扬镳。天主教在圣经之外承认并接纳传统及教廷的谕令具有神圣的权威，以至于许多圣经中没有记载但是在教父或者教会传统中被接纳或是教廷教皇所允许的事情，如玛利亚为中保的角色、炼狱、向圣徒祷告、赎罪券以及善功有助于救恩，这些想法全都成为信徒的信仰根基。这些事情的权威可以和圣经一样，甚至高过圣经。天主教传来中国之后，为了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和祖先崇拜，也曾经伤透脑筋。经宣教士请示教廷之后，教廷的一纸谕令送来，天主教教会就可以设立祖宗牌位，信徒可以和其他非信徒一样的敬拜祖宗。这些圣经里并未记载甚至抵触圣经信仰的事情，全都在人的传统和人设立的权威下变成了信仰生活的准则。另一方面，从路德以来的500年中，纵然基督新教因各种历史的因素形成不同的宗派或独立教会，到现在还是普遍坚持唯独圣经的原则。如果要用一个更明确更简单的说法来加以陈述，我会这样说：基督新教之中，不管是信义会、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寻道会，任何的宗派、任何教会，包括独立教会在内，都承认相信圣经是上帝默感的启示，在权威上是绝对的，以信心的法则来说是无误的。 John H. Armstrong 在这本书 The Shape of Sola Scriptura 当中提到一句话：正因为唯独圣经是上帝默示和无误的道，所以它联系着上帝自己终极的权威。米勒在基督教教义学当中，他也说，先知和使徒均证明圣经或上帝书写的道是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根源和标准，或真知识的本源。唯独圣经的出现和坚持，与路德当年在圣经的诠释上所面临的三方面挑战有密切的关系。Oshawa Bayer 在他的《路德神学》这本书当中，提出了路德圣经观的三条战线。第一条战线是伊拉斯姆的人文主义。拜尔这样说：伊拉斯姆所主张的是圣经的字句，若有什么难明之处，就该处之泰然，听其自然，并以神秘的沉默表示敬意。反之，路德强调内外的连贯，圣经的外清晰，尽管有隐晦之处，却足以让人认识基督是他的中心点。圣经的内清晰是圣灵之光，因此是上帝自己的大能得以了治人心的昏暗， 因为我们被囚于自身之内，变得盲目了。拜尔说得好，圣经若在我们认识基督的功能上还隐晦不清的话，那圣经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唯独圣经是以圣经内容的清晰为依据，特别在凸显圣经的中心信息来说是很重要的。第二条战线是罗马的形式主义。路德阅读圣经是以他的实质中心点为归依，并且从这一点着手，他从中听到那个产生得救确信的清晰话语。这确信的确是因为特殊信心而生，我就是借此而成为基督徒的，路德这样说。加耶坦枢机主教1518年在奥斯堡审讯路德，正是听了路德的这一句话，便有了预见的断定。他对路德说，这就是说要建立新的教会。事实上，对圣经的理解直到今天，在罗马天主教和福音教会之间仍然呈现出重大的对立。大多数的情形其实并不是那么在乎的仔细去理解经文的意思，倒是在于如何去界定圣经教会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唯独圣经的关键之一是关系着如何解释圣经以及谁能解释圣经。路德曾经提出了重新呼吁召开基督教的自由大公会议，在1520年的时候，他强调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大公会议中，才能保证教宗的权力既不超越亦不抗拒圣经及上帝的真理，而是为了圣经及上帝的真理将之置于旗下。不然的话，就会导致从今以后再没有人敢承认基督和公开阅读圣经了。如此一来，就必然会把基督教正确而真实的信仰和圣经的见证推入人间那种断然是高大自满虚假的想象和看法当中，化为诱人的神仙故事。相当于教会法规，圣经的权威必须再度清楚地放回首位。路德说，我首先其次再三恳求，就是使徒特别是你们为我做见证及推荐。第三条战线是唯灵主义的狂热派。路德在1537年的司马加登信条当中处理第八条论认罪的时候，笔锋一转，把论点转向唯灵主义的狂热派。路德指出，关于所讲外表的道，也就是根据圣灵所默示记载于新旧约圣经中的话，我们必须坚持。上帝除了借着或同着先行的外表之道外，不将他的灵或恩赐赐给任何人。所以我们要防备那些狂热分子，那些夸称在没有圣道以前便有圣灵的灵感者，他们因此照自己的喜悦去判断解释曲解圣经或所讲的道，如敏赐尔并现今许多人所做的，尖锐地分辨字句与圣灵，而自己却不知道说什么或教导什么。路德也说，狂热主义自世界起初至末了，便附着亚当及其子孙，此毒曾被老龙栽种注入人里面，它是一切异端的泉源、权势与力量，也是教皇制度与穆罕默德主义的根源。故此我们需时刻坚持，上帝除了借他外在的道与圣礼外，不愿用其他方法对待我们。这里凸显出唯独圣经的重要性，因为圣道可以成为检视基督徒有关圣灵和灵恩经历的根基， 若没有圣道的支持和引导，狂热的唯灵派可以受任何影响，可以做任何事情，即使是那些具有破坏性、毁灭性的事情而自以为是。正因为圣经的信息有主轴和中心，唯独圣经的主张就更能凸显唯独基督的重要性。唯独圣经的意思并不是只有圣经，或者只剩下圣经，或者膜拜圣经，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强解圣经。孙宝林在圣经诠释的意义和实践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无论是路德亦或是其他宗教改革者，均认为唯独圣经既非客观抽离的教条，也不是个人主观的阅读，更不是拥戴甚至膜拜文字记录，唯独圣经必须指向圣经的中心，耶稣基督。圣经没有基督便一无是处，基督是上帝的道，圣经之所以是道的形式，也正在于此。路德学者阿兹托伊兹在《马丁·路德神学》这本书里面提到，路德以为透过在圣经里说话的圣灵，圣经自己解释自己，意味着圣经以基督为中心来解释自己，这就是基督中心论。谈到唯独圣经，不能不谈到路德对圣经内涵的理解。上帝的道包含旧约和新约的内容，以律法和福音的双重形式呈现在世人的眼前，为世人所理解。按路德的说法，想维护教义的纯洁，就要绝对依靠神学上对律法和福音的本质和含义做精确的阐述，必须对他们仔细的区分，正确理解他们彼此之间真正的关系。律法和福音的目的各有不同，律法叫人知罪，给人次序和规律，但是律法却不能救人。透过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叫人因信称义，成为新造的人，带来了无比的自由和救恩。旧约的记载不都是律法，新约的内容也未必都是福音。人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好好分辨其中的律法和福音，万不可将律法当作福音，也万不可把福音混淆了律法。路德曾经提到，如果有人能够正确地分辨圣经中的律法与福音，就送他一顶博士的帽子。如果在这里要初步地做个结论，唯独圣经这个理念毫无疑问的是改教运动发轫以来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个主张把我们与天主教、东正教以及任何使用圣经的异端区别出来，因为它真是基督教信仰的特色。这个主张也提醒我们，从圣经里面，不是从圣经的外面来寻找基督，得着救恩，也帮助我们要真实按圣经的原意来接受圣经，而且要按照直接、真实、合一的方式来诠释圣经。当然，这个主张更是澄清了我们信仰的规模，是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的特色可以紧密地结合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中。所以千万别误会了，唯独圣经不是要霸道或独裁，它实在是基督徒的信仰立场和告白。